三年让人蒙圈的疫情突然解封后，第一个放开的春节就遇到高中老同学电话来骗钱，老家人争相在寒风中扛着甘蔗过闹市，妈妈逼婚终于逼出了新境界。孕晚期的我开放小家照顾八个孩子，看着孩子们把小灰手按到墙上，啃完鸡腿的手到处抹，抠出鼻血留在沙发上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的春节众生相。口述露西、新苗、西曼、艾玛，采访穆小艺。自打迈进30岁的门槛，我的婚姻就成为全家人关注的焦点。几乎每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为我出谋划策，并且安排相亲。回想这几年的经历，2020年春节受疫情影响，我在家待到了4月初才返工。充裕的时间使家人格外操心我的婚事。有一天，母亲叹息着说，我觉得很无奈啊，求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在婚姻上没有为你开路呢？我都不想信了。话一入耳，我的眼泪就涌了上来，心里很难过。母亲在信仰里面已经有20多年了，没想到我的婚姻竟会让她产生远离的念头。我害怕母亲看见我哭，便匆忙起身回房间了，心中不住默祷，求你保守母亲的心，不要因为我的问题使她远离你。姐姐留在母亲身边一直劝她，后来母亲才终于转变了想法。2021年，家里安排我和一位看起来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男士相亲。得知他对信仰没有兴趣之后，我便明确表示说，做朋友可以，但不会往婚姻的方向发展。经过上次的交流，母亲开始更多体谅我，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干涉，甚至连介绍人的询问都被他挡了回去。今年正月初一，姐姐带着新生的双胞胎婴儿回来了，母亲张罗亲戚们来我家玩，享受生活恢复常态后难得的团聚。看着一对可爱健康的双胞胎，母亲感慨说，她在两件事上得罪了她所信靠的，一是我的婚姻问题，二是她曾劝姐姐堕胎打掉双胞胎。她说，我的排序错了，做母亲的爱盖过了对造物主的爱，想替他做主。看着你们现在都好好的，很感恩我可以被提醒。舅舅舅妈过年也来了，舅妈说全家都感染了新冠，只有舅舅一个人好好的，没有任何症状。姐姐回应说，真奇妙，舅舅经历了特别的保守。舅妈听后很惊讶，问道，你也信了吗？姐姐顺势跟她分享了自己生下双胞胎的见证。母亲曾经带舅妈去过聚会，没想到在这个春节，舅妈有机会再往前走一步。姑奶和姑爷感染新冠还阳着，所以我们没能见面，只能在电话里拜年问好。姑爷嘱咐我们回去工作的路上注意安全。放下电话前，他最后说，主与你们同在，阿们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。姑奶和母亲一样，委身信仰20多年，但一直没办法影响姑爷。没想到的是，这次能听到他主动说出这样祝福的话，真是感恩。
新苗，过年险些被老同学骗。过年回家，高中时的班长突然发我微信，久未联络，春节忙碌，寒暄了几句便没再多想。初八那天， 我练车练得晕晕乎乎的，打算休息一下，忽然班长打来语音。接通后他问我，结婚了吗？有对象了吗？工作怎么样啊？得知我未婚无男友后，他说，我也没结婚呢。一种暧昧的情绪开始蔓延，一连串的问题让我觉得很尴尬。随后他说起了高中的往事，问我是否和老同学有联系，还提到他父亲和我母亲是同一天生日。我想起我们没有这么熟吧，感觉怪怪的。要了我的手机号以后，他又打来电话说，有个事可能很突兀，要跟你说一下。我心想，不会要跟我表白吧？谁知他话锋一转，说他母亲去年得了脑溢血，做手术，由于医保卡的问题导致报销延迟，加上他刚还清房贷，现在很缺钱，想找我借钱应急，并答应我3-4月份发了年终奖就还。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我却一下子被他母亲脑溢血给抓住了，迅速把自己带入了情境。如果我的父母得病急需用钱，我肯定也希望别人能借给我。我按耐住心中的不安，向他确定了借款数量，预备微信转过去，他却拒绝了，非要让我打进他的银行卡。我正纳闷为什么微信转账不行呢，心底猛然涌上一股不安。放下手机，我的理智渐渐恢复，万一他骗我怎么办？那我的钱不是打水漂了？这一次借一点，下一次会不会借更多？我心中开始默祷，祈求自己有智慧，保护我不被骗，这让我的心可以静下来，复盘整件事。他的做法好像流水线一样，在无形的套路中把我带到一个两难境地，借钱吧，怕自己被骗，不借呢，又怕耽误别人事情。但现在有一件事是清楚的，就是他既不是等在手术室外立时急需用钱，也不是非得用银行卡才行，因为医院也支持扫码付款。我于是询问其他高中同学，其中一位男同学回复说，现在贷款很方便，各支付平台都有应急的渠道。和这位同学的交流特别顺畅，我便更加怀疑班长的动机。做出决定之后，我微信里告诉他，我不会借钱给他。谁知他不厌其烦地3次打来电话，而且不再提前面关于母亲脑溢血的事情了。借钱的金额也从一开始的5000降到2000，还答应说上午借了，下午就还。他不停强调，你相信我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。我想，这么多年不联系，除了你的名字之外，我一无所知，我该怎么相信你呢？晚上，另一位女同学告诉我，班长也加了她好友，她选择拒绝通话，这碾过的有惊无险。很感恩，一次不到一分钟的默祷，让我在头脑发热时冷静下来，保守我全身而退。
西曼，甘蔗的高光时刻。作为疫情开放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们跟许多人一样，从外地赶回老家过年。我发现今年老家怎么大家都匆忙赶着去买甘蔗呢？老家这边没有种甘蔗，街上卖的甘蔗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。往年大家买了就让商贩当场削掉皮切成段，这样吃起来也方便。谁知今年春节却变了，不削皮儿，更不能当场切断，一节一节又高又长的甘蔗此刻拥有了新的寓意，节节高，日子越过越甜。这几年疫情闹得大家没脾气，终于解封了，甘蔗的身价倍增，大家都争着要买到更高更长的，家家比着要跟这个风，抢到一根长的没办法放进车里，有的人干脆骑着车让坐在后座上的人扛回家，为了图一个好彩头，冒冷风也无所谓。这一幕也成了过年期间老家有趣的街景。谁能想到一根甘蔗 能有这样的高光时刻。其实把甘蔗买回来，放几天也要吃掉。但三年疫情让人蒙圈，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人，转而寄希望于迷信一根甘蔗的力量。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，对未来的信心锚定在大能者的应许里，保守我们度过各种艰难时刻。
艾玛怀着孩子照顾八个孩子。正月初四，挺着孕肚的我迎来了参加冬令营的八个孩子，大的十几岁，小的不过六七岁。这是我们小家第一次开放承担这样的服饰，连续几个日夜要照顾这么多孩子的饮食起居以及课程安排，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。早晨6:30，孩子们就起床洗漱，随后一起读真言，吃过早饭后各自写寒假作业，下午是团建运动，晚上放烟花后再集体分享，最后是看电影，安排得紧凑且充实。妈妈对此已经驾轻就熟，她曾经和同工们配搭，成功组织过几十场夏令营、冬令营，也曾带着孩子们出国旅行，或是前往山区支教。这次居家的活动安排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锻炼，妈妈承担了每日三餐的供应。根据过往营会的经验，我太知道孩子的破坏力有多大了，而且孩子们跟我很熟，都叫我姐姐，毕竟是第一次来我家，实在不太好约束他们。拍完球的小挥手抹到墙纸上，啃完鸡腿的手抹在沙发上，这些场景我都预想到并做了充足的心理建设。但有一幕还是超出了我的意料，有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，一个孩子非常专注地抠鼻子，直到抠出鼻血都没发觉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鼻血流在沙发上，我的情绪竟然没有发生太大起伏，这对孕晚期的我真是很好的保守。过年走亲戚时，我们都知道大家庭的长辈之间好传舌，偶尔还有纷争，甚至扩散至晚辈中间。年都过完了，自己琢磨那些话还会越琢磨越有怨气。因此这次出发前，我们特意祈求能被保守不陷入这种情况中，即使听到一些争论也不要往心里放，不被影响也不传播，闭口不说也是智慧。结果今年难得的清静，我父母也成为大家庭中较稳定的一方，一些亲属很信任他们，希望听到他们比较公允的意见。闲下来，我们夫妻俩陪着妈妈看电视剧，两辈人坐在一起讨论剧情，在别人的家庭故事里学习换位思考，加深对彼此的理解，更多包容和爱，修补两代人的关系，这比讨论亲戚之间的八卦有益多了。
在永在，生命树的也让人不在。 为你